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沈保罗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这个彼得生平中间一件重要的事，虽然这些经文我们都熟悉，所传讲的信息也是都很熟悉，但是呢，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若是我们的根基不好，我们怎么能建造？我们基本的东西不清楚，我们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领受丰盛的生命？为着这样的缘故，我有这个感动，在昨天晚上向你们传讲了这个路加福音的一段经文。我一说了只有四个晚上，我要在彼得的生平里头来同各位分享神怎么样的是他的生命的变化。像这样一位起伏不定，说话常常闯祸，像这样的一个人，神怎么能把他变成了神手里面所重用的一个器皿？今天的信息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起一直到第二十八节，仍然是非常熟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请各位翻开马太第十六章十三节起到这章的末了，我一个人念的时候，请你们心里面同我一同的念主的话语。巴不得神当时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当时的时候怎么对门徒讲话，今天晚上也对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很清楚的给我们讲话。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伊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呢，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说泄露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鹰雀的前兵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油赐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啊，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这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凡为我伤掉生命的，必要得出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偿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福的荣耀里同众使者降临时，那时候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人，有人没有赏死为一先，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经过低头，我们先有一点短短的祷告。我们所爱的主，也是你仆人所侍奉的主，我们现在已经奉你的名为这个聚会开始而祷告。我们相信你的应许，你说你要与我们同在，而且你应许我们，若是将你的教训来教导弟兄姊妹的话，你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你的仆人就珍贵你的同在，你释放他在这个世界里头，让他能够完完全全的被圣灵所掌管，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也照样的把心灵打开，让圣灵可以用微笑的声音对我们传讲你今天要叫我们领受的信息。我这样的诚恳祷告，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命。我再说，这段圣经是对彼得的生命是极重要极重要的一段经文，但这段圣经里面若是我们多经注意的话，它有三个词是非常特别的。第一个词是你是，这是一个肯定性的动词，你是。然后若是我们再念下去的话，他用了一个这个介系词啊，从此，从此，这是第二个词。若是我们再念下去的话，我们发现另外有一个这个副词的连接词，一是，一是。所以这篇的这一段的圣经，就说这三个字，就把主耶稣基督给当时彼得和那个时候的门徒的信息连起来，连成一篇信息。我再说这一篇的信息对彼得是什么样的重要，也对我们现代可以说历代以来和我们现代的信徒同样的重要。我们若是说这一段圣经以它的性质来讲，以现代的话语来讲，那是什么呢？那是门徒训练的一段话啊。Discipleship training， 这是非常普遍，大家都注意，而且各个不同的教会也举行这样的事。但是呢，这一段圣经真正讲起来，是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们真正的训练，门徒训练。我巴不得这一段话语对北非的重要，对当时的门徒重要，也巴不得求圣灵开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这段经文对我们的重要性。第一，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他讲的这个你是这个字啊，这两个字呢，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对当时的门徒们讲话的时候，就特别考验他们，说人说我人之谁，再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考验这些门徒们，表示门徒们已经跟随主有了一段的时间。那彼得呢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弟兄姊妹们，是，你是，这个是一个肯定的动词。他对主耶稣基督这么讲，但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说，这不是受血肉的人指示你的，那是天父指示你的。那么这一段话语里面我们不必强讲，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对这段圣经应该很熟悉的，这是个灵命晋升的一个机会。我就觉得不应该在这里再讲一些古诗啊，我这是一些幽默的话啊，让我们大家轻松一下。那么你们都知道，古去我在这里，我常常有的时候用一些轻松的言语来讲一些圣经里面非常沉重的道。但是我这次来，我觉得不一样。一方面呢，我自己慢慢的年纪也老起来了，好像你们不相信一样的，81岁了还不老吗？对不对？啊，同时一方面呢，我灵里面深深的感觉到，我们中国教会应该跳出这个好听的那个道理的那一种的光景，是我们应该进入干干脆脆的来领受神的话。那是不单是吃奶，我们要学习吃干粮。所以我说我这次讲到跟从前就不一样。若是你们听见人家讲说什么是很会讲古诗，是，若是你们要听古诗的话，有别的机会我专门讲古诗。呀，我沈师母等我结婚那个时候，我们在内地也没有什么书啊，也没有什么别的嗜好 啊，那么我们唯一的一个嗜好就是我们吃了晚饭没有机会的话，沈师母就要叫我讲故事，所以我就讲故事给他听。所以我们初初结婚的时候就这样。同时呢，我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方法，就讲到最要紧关头的时候，我就不讲了，是逼着他明天烧菜烧得更好吃，吃完了晚饭没有机会，我再讲给他听。OK， 那我们这一次功夫是在眼神的话语亲自来对我们讲，为什么这个北德怎么样讲的时候，耶稣怎么称赞他？说，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都晓得基督这个年来的一手高者，换句话说就是手高的这份，在旧约里面的祭司、先知、君王这三种的手高这份落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一个人就是基督。实际上基督这个字若是根据手高的意思的话，那么祭司是神人中间的一位，先知也是神人中间的一位，代替神来对人讲话，祭司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中间的一位，君王按照旧约的教训是那一个是代替神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基督真正讲起来是世人神一人之间的中保。当然呢，圣经很奇妙啊，彼得在这里讲不是单单是基督不够，为什么呢？有他道理。他说不但是基督，你也是永生神的儿子。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基督必须要神的儿子才能做，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会代表人，他在人的面前会表彰神，所以必须要有什么一位。不但如此，而且哪一个人够资格做神人中间的中保啊？有罪的人怎么能够代替有罪的人在神面前做个中保？不可能啊！只有那无罪的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他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世界上人的基督。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为着这样的缘故啊，不但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就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也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们不要忘记这个，一定要连在一起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信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完整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缘故啊？使福音它是特别的有负担，来证明耶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而且他实在是神的儿子。好像什么呢？好像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若是你打开路加福音，当天使报信给玛利亚的说他是至大的，他伟大的啊，他是至高者的儿子。若是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整本的四本福音书给我们看见一个重点，他们在那里引我们看见啊，这一位看起来外表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但他实实在在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死不是普通的死，他的死是替我们死，是舍命的死，他自己舍掉。你跟我不一样，你跟我死，我的死是罪把我们带到死里面去的啊！罪的公价乃是死，所以我们是被罪所出去的，但主耶稣是自己舍掉的。就是因为没有罪，感谢神呢，他死了能从罪中间他死了以后从死亡里面能够出来，所以他能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信仰。我工作这么多年，我常常发现一件事，有多少弟兄姊妹在这基本的信仰上没有搞清楚，说信耶稣信什么？很多人说信耶稣我就信耶稣了，信耶稣什么呢？那这个当时是不对的，表明我们在信仰上没有像彼得那样的确信，能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为着这样，他这样的承认，这个所有的圣经学者称这段圣经那为 The Great Confession， 是极大的信仰的宣告。正是好像 他那个极大的使命一样的，说让我们去是万民做他的门徒是一样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的。为着这样的缘故，我们知道这样的承认啊，那也是神的启示，所以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样的承认是教会建立教会的根基，这样的承认是我们这一些信徒来靠着圣灵的能力被他使用来执行天国的事务的时候的根基。若是没有这两，没有这个，这一切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会看出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等到这一件事情讲得很清楚了啊啊，这是真是感谢主啊！这段话里面有很多话，我现在不好能够详细的给你们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信息，我要把全本的全段的经文来给你们分享。等到这个彼得这么承认，主耶稣再给他讲解，哎呀，这段话太宝贝。我说的真的，若是专门讲这段话的话，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重要、重要的信息。但是呢，圣经结束下去，他到了第21节，他就开始有这个介系词，从此 from now on。换句话说，从门徒们清清楚楚的宣告信仰，特别是彼得宣告他的信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我再说，是一个肯定性的动词。那这个是定了，没什么改变的，是确认的。哇，这是，所以平常弟兄姊妹们，我们用这个字要非常小心啊啊，尤其是你们夫妻之间怒气的时候，你讲话要小心啊啊！你说你总是这个样子的，你就是这么一个人啊，小心啊！这个事的下去就是一个弹役啊，这个审判的弹役要小心的啊。但是主耶稣看到他们这样的彼得这样讲以后，那从此，换句话，从他真正的承认主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以后，他就给他一些更谨慎的一个启示。非常重要的一个更谨慎的启示，什么呢？他就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他给他们更谨慎启示的补上一番话啊，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我读到这个圣经，把我自己摆在这个圣经的里面，若是我是当时的门徒之一，听见耶稣说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你知道吗？我相信每一个门徒啊，眼睛睁得大大的，哎呀，这个脸啊笑得了拉开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刚刚承认他是基督啊，哎，基督是个君王啊，君王应该在哪里宣布啊？是不是应该在耶路撒冷宣布呢？还是在加利利海边宣布啊？所以当耶稣说我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这句话还没讲完以前，哇，这些门徒们心都叭叭叭叭跳，哎呀，我们就等这个时间咯啊！耶稣若是到了耶路撒冷宣布他是王，那么我心里请问彼得怎么想法呢啊？这个雅各同约翰怎么想法呢啊？是不是啊？一个是一个什么，一个是所谓的内国的这个一个主人，对不对啊？啊，那么若是犹大怎么样呢？他至少做个财政部长，对不对啊？啊，每一个人冠梦有了吗？可以做了吗？对不对？但是呢，主没有讲到那里为止，主继续讲下去。他说：“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的许多苦。”哇，他们听着这话，是他们是以前没有料到的，没有想到的。怎么会啊？基督这个荣耀的王，对不对呢？他怎么会接受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的苦啊？这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一件事。不但如此，据说主耶稣还继续讲下去，他说要被杀，第三人复活。哎呀，这更是不是他们所料想得到的？可基督怎么会这样啊？所以难怪啊，彼得说：“主啊，这个万不可以领到你呀！”啊，万万不可以领到你，这个生意你绝对不能够领到你的，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给他们一个谨慎的启示，更谨慎的启示。什么呢？不单是神启示他们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从此 就给他们一个谨慎的带领，基督是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事，上了耶路撒冷去，要受许多的苦，要被杀，要三日复活。弟兄姊妹们，从这一段话一直到第几节呢？一直到第23节，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彼得和门徒们当时对耶稣的看法，对基督的看法，换句话说，他们的基督观是一般犹太人的基督观，同神的基督观是不一样。特别是讲到必须这两个字，我必须要上耶路撒冷，什么意思？神已经规定了他必须要怎么做呢？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基督观，他是这么定下来的。但是以犹太人的这个一般，就是当时的门徒们也是一个样子，是不一样。他们的基督观是什么？这位基督来要建立一个在军事上、在政治上、甚至在经济上是一个绝对兴旺这个强权的一个国家，因此可以脱离这个罗马人的管制，这他们的盼望，这一直他们的盼望。你们都晓得犹太人现在还是如此，到扩想那个人扩想那边去扩，就是个意思，等这个弥赛亚来，哇，是他们的想法，这个基督是这样的，哪晓得主耶稣基督给他们一个更深一步的启示，这个基督是神所规定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要在那里，不是向人世人宣告他是犹太人的王，他在那上去，在那里要受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许多的苦，而且什么被杀，而且什么要三天再复活，这是今天主耶稣基督给他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启示，是他们从来没想到的。那一些新派的人啊，我说的这个新派的人不是在外面的，在神学院里面的。那有一些神学新派的人，他们讲主耶稣基督的死是死这个环境逼着他是如此，所以他的死不是像我们讲的那个救赎的死，他的死是殉道。那从今天这样的话，我们晓得这种的臆测乃是不合圣经，因为他根本不读圣经。主耶稣今天给他们讲这话，还没有到临死的时间，还在半路之间，就对门徒们讲他这个将来这个情形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他晓得神这么规定的，所以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要在那里受苦，要被杀，三天复活。哎呀，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这里我真是看得见了一个晋升一点的启示，要人来接受真不容易啊！是除了他们意料之外，这中间的分别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讲的他的那个这个神的基督观呢，是他们的观念同神的观念不一样。他们的观念，这个基督是为以色列人的，要复兴以色列国啊，要他成为一个经济上、政治上啊，这个军事上一个强的国家。那以神的基督观不一样，他是为整个的世界上的人类，是拯救世界上整个的人类啊。在犹太人的这个基督观是什么呢？是属地的、否则的。但很清楚的给我看见，神的基督观主要的是属灵的啊。人想基督来要组成个国，是有制度，有这个那个，但神讲的那个这个基督观，它是在人的心里面开始工作的。所以人家说革命要先革人的心，若是要改变一个社会，要改变一个人，要进的住到人的里面去，这是属灵的啊。一个是人为的，一个是属神的，这两个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神人的基督观跟神的基督观相差多远啊。就是这些门徒跟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都不能有了解了。那我怕啊，我这个传道人在教会里面服侍了主这么多年，特别是在我们在我自己的本国的民俗中间，这个教会里面服侍神，我真怕一件事，我们有多少的基督徒，我们福音的信仰 还是停留在像他们那样的基督观上面，实质上的啊，享受地上的平安，享受神实质上的祝福，对属灵的事不大清楚，对神旨意的事糊里糊涂。若是要讲到神他的旨意，那个终极的目的，那更谈不上，将来到底怎么样就更谈不上。那我怕我们多少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的信仰同当时的犹太人差不了多远。所以我有的时候对这个神学生的这个讲道，关于讲道的事，我有的时候好像开玩笑一样的，我讲若是我们今天讲道，我们讲一些啊世界上的成功啊，我们上帝的信实啊，神的供应，哇，像神的安慰，哇，像这些大家都欢迎的，哎，真的欢迎的。你一讲到罪，你试试看，你这个礼拜讲，下个礼拜人数就少掉三分之一，不喜欢听啊，真的不喜欢听。他们就喜欢听什么呢？听到哎呀，做生意成功发财，嗯，考读书考书100分，啊啊，结婚了生大胖儿子，哇，还是世界上的，想到哎呀，我们世界神啊保佑我们平安。我们年纪老一点的弟兄姊妹们，我也是老人了，所以我想我可以代表怎么讲，我们老人信的也是一样，信什么？信耶稣，信什么？信他保佑我们不要生病，身上不要痛。怎么你们老人不想这件事啊？啊，没有想到属灵的事情。我现在请问有几个教会今天真正追求属灵的事？今天有多少基督徒追求的是属灵的事？真的有的时候一些诗歌唱啊，我有的时候不敢唱，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唱是瞎唱啊，这个第二次大战的时候，英国的统帅蒙哥马利，他是一个非常直的人。那么这个大战完了以后，这个英国的圣经公会开始他必须会请他要演讲，那么前面没有唱诗了怎么样？那特别唱一首诗歌，想到哎呀，这个主耶稣啊，我们何等想念你啊！啊，今天巴不得背地到天上与你见面。那么这么一首诗歌，你晓得吗？他站起来了，他说：“我没什么可讲的，不听了你们唱的诗歌，我有个影响，什么影响呢？我觉得我们都是假冒伪善。”他说：“你们是不是中间个个人怕巴不得今天去上天去了？啊，马上就看见主了？你们老实告诉我。”他就讲了这句话，就下来就走了。我说我们传道人就不敢像他那个样子啊！啊，我想在这个灵命晋升的机会里面，我们不应该客气啊。那这个不怪，我怪我们传道人啊。中介老师，我们传道人，对不起，我得罪你们了 啊，请你们原谅。我们传道人今天追求的也是世界上的东西。对不起啊，我不是批评人，我不能不跟你们怎么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现象。我几年前我到台湾去，两个礼拜之内，我收到了30几张传道人的名片，因为有机会给他们讲道嘛，所以这个来给我一张名片。我这两个礼拜就收30张名片，这个名片我一接到每一张看了，哇，这个闲头之多，每一个人都是哎呀什么什么董事了什么什么什么的，我看了心里真难过啊。我想我们主传道人了，我们还要有人呢，这前面不够，还要翻过来印，翻过来还要印，哇！我说做什么啊？做什么？那我有一次碰到我这个人，我一辈子就不喜欢用名片，所以我没有名片的啊。最近这个基督之家第一家跟我印了一盒名片，我一张都没有。为什么？我一生就不喜欢用这个。那么看到那个，我心里真难过。那一天正好我对他们讲到。我讲了一句非常不好讲的话，我说不应该讲，我讲了一会儿我真是心里好难过，但是我那个时候的这个触景生情啊，我说各位的名片上啊，你们什么都有了，什么长什么长，就是那个教会的次数所长没有印上去，我一被讲完了以后，下一次他们不听我讲了。但我讲的真话，我们传道人的世界观是同外边人的世界观是一个样子，怎么能够盼望我们的信徒能够真正的追求所灵的事？求上帝怜悯，我们真的为这些祷告。 我知道我在世界路程不长了，但我回过去看看我在主的面前有多少亏欠，在真理上不清楚的时候，我所做工作不完全，我带弟兄姊妹带得不好，我心里很难过。现在等到我稍微懂得一点了，我带教会要比较严肃一点了，要把他们带上正路了，可是我已经老了。刚才你们唱的这个赞美诗说我们的 肉体和心灵都怎么渐渐的怎么，我告诉你，我刚才坐在那里唱我没有唱出来，为什么呢？我想这个是对我唱的啊，真的吗？你想快不快啊？我61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到今年年底是真正要满62年啊，我真是心里好难过。但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我们中国教会为什么在属灵上不能再进一步的晋升？我们很少很少人真正的追求读圣经，我们传道人忙着开会开会开会开会。我在美国人工作的时候有过这个一个经验，我在一个精神会去讲道，那是那一天神他自己的话做工，那个牧师心里受了感动，所以他说我要同意，要有一些话要跟你讲，他说不能在我书房，也不能在教会，就在你车子里头，这样没有别的人听了啊。那沈思墨呢，他还在教会里坐着，是我们两个人。你他对我怎么讲啊？他说沈弟兄啊，他说我真感觉得到，我不晓得是不是该再做下去啊。他说我现在做到了一个没有道可讲的时间了，我神学里面教的东西啊，我已经教完了。他说你晓得不晓得，他说我有一次功夫，我到礼拜六还没有什么可讲的，到礼拜天早晨要上讲台以前，我都还不确定我到底要讲什么。你说我怎么说，你说我怎么做啊？他说我就把那个我台子上的一份牌，那个张单子，一个礼拜的他有多的经文，有个题目的，把它拉下来，我就拿这样摆在我的圣经里，我那一个礼拜天上午我就站起来，我就用这个来讲。他说你看我可怜不可怜了？他说你怎么着，好好不好教教我怎么做圣经，可怜不可怜？弟兄姊妹们，你们真的要为传道人祷告啊！耶，真的，若是我们传道人不好好叫他追求，我们怎么样可以喂养羊群？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我们怎么可以盼望他们长大？对不对？圣经说喂奶吧。我现在请问，我们传道人若是一个喂奶的信徒的话，你只要先吃啊，才有奶啊。你们这些母亲说对不对啊？哦，显得你们是我保守的，那就不一样了。啊，是不是？不是你用人奶来喂的话，你母亲不吃哪里有奶啊？那么我现在请问，我传道人不把羚羊吃饱，羚羊吃饱，我们怎么有奶？哎嘛，朋友们，真的，所以我一个对不起你们，我不晓得下一次还有没有机会来，因为我不知道弟兄还不要请我，我就不晓得。他请了我，我不晓得我身体吃得要吃不消，来了不晓得。哎，我也是预备讲完了，这次我不预备再来啊，真的话呀，我这是可能最后一次，我也不晓得，但我讲的话从心里面讲，我真担心啊，我真是担心，我真担心，求神恩待，让我们懂得一点点。我现在请问，看得见的东西是永远呢，是看不见的东西永远啊？真的，我做牧师的人不晓得在那个水师的人的床前去为他们祷告有多少，你想想看。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